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节目。我们在第一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00千赫40米，而在第二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千赫40.73米。现在是5月26号星期五，中国时间晚上9点钟，亦即是美国东岸时间早上9点钟。这是今天的新闻提要。川普总统说反恐和北韩问题是七国集团高峰会议的焦点。川普总统又同时要求北约成员国增加他们的国防预算。英国恢复和美国共享情报。川普政府首次下令军舰进入南中国海有争议的岛礁12海里。
The United States, by flying the flag there, by sailing so close...
国际战略研究所的美洲分部执行主任菲茨帕特里克对美国之音说，南中国海周边其他国家亦肯定了对美军恢复在当地自由航行的行动感到欣慰。详情请收听一阵间播出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以下请听头文芬报告国际新闻。
在美国之音国际新闻，七国集团领导人会议星期五在意大利西西里岛举行。美国总统川普表示，会议将会重点关注恐怖主义和北韩问题。七国领导人峰会正式开幕之际，川普受到了意大利总理珍蒂洛尼的欢迎。会议开始之前，川普总统表示会议将会特别关注北韩问题。虽然为期两日的峰会还将会主要关注恐怖主义问题，但川普表示北韩的核武器和弹道导弹试验是摆在世界领导人面前的大麻烦。他说这个问题会得到解决。在图尔米那镇举行的峰会上面，领导人的另外一个关注焦点是贸易。在峰会的新闻发布会上面，欧洲理事会主席图斯克指出，川普总统致力于打击恐怖主义。图斯克说，川普总统反恐的决心和强势令到他印象深刻。他又说，国际社会、七国集团、美国和欧洲都应该强硬甚至毫不手软地对待恐怖主义和伊斯兰国，这一点他完全同意。川普对北韩亦都十分强硬，而这方面川普亦都可以依靠他们。川普在气候变化问题上面和其他国家领导人有分歧。在竞选期间立场颇具争议的川普说，人类活动导致全球变暖的讲法是一个骗局。十多年来，七国集团一直承认气候变化的威胁，但美国方面可能寻求在这次的图尔米那公布之中削弱这方面的语言。美国总统川普星期四就他认为北约国防预算不足的问题给了北约领导人上了一课，并且说北约应当更集中打击恐怖主义。川普在布鲁塞尔对北约领导人说，未来的北约必须重点关注恐怖主义移民、来自俄罗斯的威胁，以及北约东部和南部边界所受到的威胁。由于这些都是重大安全问题，所以他对斯图尔滕贝格秘书长和北约成员国非常直截了当。他说，北约成员国必须最终缴纳自己的公平份额，履行自己的财政义务。川普说，
NATO members must finally contribute their fair share and meet their financial obligations. But 23 of the 28 member nations.
川普说，北约28个成员国当中有23个并没有缴纳应付的费用，这些对美国人民是不公平的。川普又说，英国曼彻斯特最近的炸弹袭击显示大家所面对的恐怖主义有几咁邪恶。英国首相特蕾莎梅的发言人说，特蕾莎后来在北约领导人集体合影的时候和川普讨论了美国向媒体透露曼彻斯特爆炸案调查细节的问题，对此表示了担心。在白宫发表的声明之中，川普说，据称出自政府机构的泄密令人心感不安，他要求司法部和其他相关机构就此展开全面的审议，如果适当的话，肇事者应依法受到最严厉的起诉。英国恢复了和美国的情报共享，至少从目前来看，这些平息了因华盛顿处理敏感信息的手法而引发的风波。英国是美国的关键盟友。 英国表示在得到了美国官员最新的保证之后，英国星期四晚恢复了和美国的情报共享。在这个之前，美方官员将曼彻斯特恐怖袭击案调查的关键细节透露了给媒体。英国最高反恐警官、伦敦警察局副局长马克罗利表示，在得到了最新的保证之后，英国警方将会继续和包括美国在内的主要合作伙伴密切合作。曼彻斯特恐怖袭击发生之后仅是几个小时，美国官员就将制造袭击事件的炸弹客的名字泄露了给媒体，这些导致了英美关系趋紧。据报道，纽约时报刊登出未公布的爆炸现场法医鉴定图片，令到曼彻斯特警方震怒。英国首相特雷莎梅星期四在布鲁塞尔举行的北约峰会上面向美国总统川普提出，两国执法机构之间共享的情报必须妥善保护。川普在一份声明之中说，他的执政团队将会对这个事件彻查到底。美国司法部长蔡新斯星期四表示，相关调查行动已经开始。一些英国官员随后表示，该事件应该不会对英美两国之间的长久稳固关系构成长期的伤害。据华盛顿邮报同美国全国广播公司 NBC News 星期四报道，美国总统川普的女婿和高级顾问库什纳正是成为联邦调查局就川普竞选团队通俄指控调查的对象。联邦调查局盯上了库什纳，并不一定意味他涉嫌犯罪，亦都不意味他是联邦调查局对俄罗斯更广泛调查的目标。华盛顿邮报的报道说，调查人员正是调查去年年底川普团队和奥巴马政府交接期间，库什纳和俄罗斯驻美大使基士利亚克以及一位俄罗斯银行业高管的会晤。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第一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000千赫40米，而在第二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千赫40.73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总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是会报道美国之音中文部专访一名美国国会的众议员，谈论中国必须要负担超级大国的责任。我们会报道美国海军作战部长说，美国战舰靠近美制礁并非是为了对抗。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川普政府首次下令军舰进入南中国海有争议岛礁12海里。以上内容欢迎收听。美国川普政府在上任4个月以来，首次下令美国海军在南中国海有争议的岛礁实施自由航行行动。这项措施受到华盛顿的防务专家的普遍欢迎，但他们认为川普政府应该要尽快制定和解释美国的亚太战略。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海军杜威号导弹驱逐舰当地时间5月24日在南中国海进入中国声称拥有主权的美制礁12海里以内，以行使美国称国际法所允许的自由航行，并招致中国政府的谴责。这个是自从2016年10月以来美军首次在南中国海有争议海域实施自由航行行动。奥巴马政府卸任前的美国国防部负责东亚事务的助理部长斯大伟星期四在国际战略研究所美洲分部主办的讨论会上说，美军保持在南中国海的航行自由关系到美国的国家利益。他说
I welcome yesterday's FANA on Mischief Reef。
斯大伟说他欢迎昨日在美制礁实施的自由航行行动，虽然美国行政当局等了很长时间才实施这个行动，但是美国在南中国海实施自由航行的行动是非常重要。美国要确保中国和该地区国家继续明白航行自由是美国的一项基本利益。国际战略研究所美洲分部执行主任菲兹帕特里克对美国之音说，南中国海周边其他各国亦肯定对美军恢复在那里的自由航行行动感到欣慰。他说
The United States by flying the flag there by sailing so close to the region.
菲茲帕特里克话：美国喺嗰度挂起国旗，贴近航行至有关岛礁，显示美国会继续喺嗰度行动。美国正在保护地区所有国家，希望会得到保护嘅航行自由。华盛顿智库新美国安全中心亚太事务资深研究员拉普胡帕亦对川普政府恢复美军在南中国海的自由航行行动表示赞赏，但是他认为在南中国海实施自由航行行动远远不能够被看作是川普政府有了自己的亚太安全政策。他说
If we're talking about a holistic strategy for Asia, that also needs to include
拉普胡帕说，如果你说整个亚洲战略的话，它需要包括范围更广泛的经济议题，跨太平洋伙伴关系的替代方案，还应该包括应用大量的外交能量向亚洲伙伴展示美国致力于亚洲的长远未来。防务专家说，川普政府下一步应该尽快使亚洲安全政策主管官员进入工作岗位，并开始制定美国新政府的亚太安全战略。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黎宝在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国海军作战部长、美国海军上将约翰·理查森星期四上午在华盛顿说，美国海军的杜威号导弹驱逐舰驶入南中国海，并且靠近中国控制的一个岛礁，并非是对抗性行为。他强调美国这样做是为了宣扬管理国际公有物的制度和准则。下面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在华盛顿的报道。
华盛顿时间5月24号下午，亦都就是北京时间星期四5月25号的早上，美国海军巴克级导弹驱逐舰杜威号进入斯普拉特利群岛，中国所称南沙群岛的米斯奇夫礁，中国称美济礁，周围水域12海里内。这个举措被北京认为是挑战北京在那里有争议的水道提出的领土主权声索。北京称美方军舰的有关行为损害中国主权和安全利益。理查森将军星期四在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发表有关海事威慑力的演讲，在被问到如何看待杜威号驶进美济礁时，他说他觉得你的提问里面有暗示这个是对抗性的行动的意思。理查森说他想说的是美国的行动和那个意思是完全相反，就指他前面所说的美国在南中国海，在世界所有的地方都这样做，美国从1979年就开始做了。理查森说他觉得他们需要了解一些历史背景，再来看这个问题就会有不同的角度。理查森说虽然这件事件吸引了很多的注意力，但是这一次行动与美国在南中国海以前的行动并没有什么不同，不过这一次行动是川普总统上任以来美军在南中国海进行的首次的自由航行行动。美国海军在南中国海上一次的航行自由行动发生在去年10月。理查森还特别强调了美军进行海上自由行动的重要性。他说这个就是为了宣扬管理国际公有物的制度和准则。他们一直这样做，在全球都这样做，从1979年开始就是这样做，就是为了挑战对海事权利的过度伸索，为了展示这些制度依然起作用。理查森说海上自由行动亦都展示了美军的坚持，美国的亚洲邻国都觉得在海事领域建立基于制度的规范非常必要，不单止为了军事，亦都是为了贸易和繁荣。他说这个为公平竞争提供了可能性。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今年以来朝鲜半岛战云密布，引发全球关注。来自阿拉巴马州的美国国会共和党众议员布兰德利伯恩最近同美国国会十几名议员访问了南韩和日本，实地了解北韩核危机。伯恩是众议院军事委员会的成员，即将参加在6月2号到4号期间在新加坡举行的香格里拉对话。在朝鲜半岛情势紧张、美国总统川普争议不断的时候，伯恩众议员最近在国会山庄接受了美国之音中文部驻国会记者张佩芝的专访，提到他对北韩核危机以及川普政府之下的美中关系的看法。美国之音记者首先问伯恩众议员，他刚刚从南韩和日本访问回来美国， 咁佢喺访问期间对北韩核危机有啲乜嘢进一步嘅了解呢？
Spoke with the Minister of Defense for Singapore, for South Korea. We spoke with our commander over there.
我哋拜访咗朝鲜半岛非军事区，我哋亦都同南韩嘅国防部长会面，我哋亦都同美军驻韩司令会面，我哋亦都就目前嘅朝鲜半岛状况以及喺未来发展进行咗密集嘅讨论。显然，呢个对南韩以及日本嚟讲系十分之危险嘅情况，但系我哋最近睇到。北韩政府在导弹科技方面的进展显示，北韩核危机对美国利益包括关岛、夏威夷甚至是美国本土亦都构成了威胁，所以北韩政府的行为影响到全世界，他们拥有洲际弹道导弹或者是核导弹科技对美国任何人来说是都不能够接受，因为核武器可以在装配在短程导弹上面威胁到南韩以及是日本。
在上个周末，北韩又进行了导弹试验。分析人士说这个是目前为止最成功的一次测试。白恩仲议员对这个发展有什么看法呢？他亦希望中国在帮助解决这个问题方面能够采取什么行动呢？
80% of the trade that North Korea has is with China.
北韩对外贸易 80% 是与中国进行，所以中国对北韩政府的行为有巨大的影响力。我是希望美国继续努力敦促中国在这一方面采取更多的行动，因为我认为他们做的远远不够多。北韩核危机有关中国利益，北韩和中国比邻，中国对朝鲜半岛不稳定感到担忧，他们亦都担心北韩难民是进入中国。另外，北韩如果走出错误的一步，中国亦都必须要确保这个不至于在亚洲引发战争。中国现时是一个超级大国，他们目前企图行使超级大国的一些特权，但是他们亦都有责任，所以他们有责任运用和北韩在贸易领域方面的关系，改变北韩在导弹或是核武器发展上面的行为。
川普总统上任至今大约已经四个月了，这个星期川普政府的争议不断。白恩仲议员最近在代表的选区里面举办了多场的市民大会，他和他的选民对川普目前为止的表现以及川普的政策有什么看法呢？
President Trump won by a significant majority in my district.And I think with the
川普总统在我的选区里面赢得的票数大幅领先希拉里·克林顿，在那些将选票投给他的人当中，川普总统仍然是十分之受欢迎，但是与此同时反对他的人现时声音很大，所以我亦都听到他们的声音，但是你如果问我选区里面 60% 至 65% 的选民，他们都将票投给川普，他们对川普的表现相当之满意，我亦都并未有睇到有任何嘅改变。我睇到嘅改变系嗰啲反对佢嘅人现时比较愿意系企出嚟表达意见，反对川普嘅政策。
咁拜恩仲议员对川普政府喺处理美中关系方面嘅评价又点呢
？I've been very pleased. I'm pleased that he acted early. I'm pleased that he's engaging on.
我感到相当满意，我好高兴川普能够好早就采取行动，我亦都好高兴佢能够持续同中国进行沟通。我亦都同意川普总统认为美国在中国在某种程度上面是竞争对手，但在另一方面大家亦都能够合作达成有利于双方的结果。北韩问题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但是美国对中国在东中国海以及南中国海的行为感到担忧，在贸易方面美中之间亦都存在着问题。我相信川普总统将会继续同中国领导层磋商，看看大家是如何能够在这一方面取得进展，但是很显然的就是美国的优先顺序解决朝鲜半岛的核危机。
你提到了中国在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的行为，你是国会众院军事委员会的海事力量小组委员会成员，你认为美国是不是应该要针对中国行为采取更多行动呢？
Well, we had a ruling by an international tribunal last summer.
去年夏季国际仲裁庭对南中国海岸进行了仲裁，仲裁清楚地表明中国无权行使他们想落实的权利，他们不单止是没有那些岛屿的主权，在附近的海域都没有。我认为美国不单止是应该是承认国际法庭的仲裁，亦都应该确保这个仲裁是得到执行，除了美国之外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做得到，在南中国海附近的国家都希望这个仲裁能够到执行，但是他们单单靠自己是没有办法做得到，这个是需要美国的海军以及空军以及是美国的外交力量以及是软实力令到大家了解， 国际仲裁庭是有个仲裁，中国不能够单方面违背这个的决定，美国亦都是必须要持续发挥力量。我相信我们是会这样做，但是就好像我刚刚所讲的这样，虽然某种程度上面我们是一个竞争对手的关系，但是我们亦都是有合作的关系，我相信能够是找到一个周详的办法达到我们的目标。
白恩众议员将会到新加坡参加今年的香格里拉对话，你对今次的会议有什么期望呢？
To some extent, I hope we do talk about the South China Sea issue, but the whole ASEAN region is maturing. I think that's the best way to say it, and that's good for the entire world that they're maturing.
某种程度上边，我是希望能够讨论南中国海的问题，但是整个东盟地区都在成熟当中，我相信这个是最好的讲法，这个对全球来讲都是一件好事，我是希望这个能够在地区扮演更加积极的角色，不单是在国防以及是军事方面，亦都在贸易以及其他的领域里面。我是希望在这一次的会议之后，我们能够加强彼此的关系。我希望大家是知道目标是什么东西，希望我们能够了解我们之间会有些不同的看法，就好像我们在南中国海问题和北韩问题上面和中国是有不同的看法。但是如果我们能够合作，能够达到对彼此都有利的目标，我们看到这个地区的经济不断地增长，亦都了解到这个地区对美国的重要性，不单只是对美国的军事利益重要，对美国国内的经济亦都是十分之重要，所以我认为这个是我们要加深加强以及是那些国家关系的重大机会。
最后你有什么说话想对在中国的听众讲呢？
I think China is an extremely important country.Historically, that's been true. I am not bothered at all by the fact that China.
我认为中国是一个非常之重要的国家，在历史上边一向如此。我对中国是一个超级大国，以及他们试图发挥超级大国的力量，一啲都唔感到困扰。我认为这个是一件好事，但是就好像我刚才所讲，中国亦都有责任。当一个国家达到好像中国一样的国际地位，以及他们在未来二三十年所希望达到的国家地位，这个责任是会不断地增加。所以中国在解决朝鲜半岛核危机上面是有责任，他们是遵守国际法亦都有责任，他们必须要遵守国际仲裁庭关于南中国海的仲裁。如果他们在享受权利的同时能够负担责任，这样我认为中国在该个地区亦是全球所能扮演的角色，对所有人不单只是十分之重要，亦都是十分之有利。但是首先中国必须要承担他们那些的责任，但是我目前还是未有看到，我希望在未来是我能够看到。
以上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张佩芝专访美国国会众议员白恩。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下面是有关台湾方面的消息。台湾司法院大法官在星期三针对同性婚姻释宪案作出历史性裁决，认定民法限制同性结婚的条文是违反宪法。在这个支持同性婚姻权利的解释文发布之后，高度关注台湾同性婚姻合法化进程的国际媒体都作出了显著的报道，并且认为这个认定使到台湾在这个议题上走在整个亚洲的最前端，极具指标性的意义。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台湾司法院秘书长吕太郎24号在一个记者会上宣布了大法官做出的释字第748号解释。大法官认为现行民法关于婚姻的规定违反宪法对婚姻自由与平等权利的保障，要求立法机关在释宪文告后两年内修改相关法律或制定法律，如果逾期未能完成法律修正或指定，相同性别两个人为成立永久结合关系，可以持两人以上证人签名的文书向户政机关办理结婚登记。华盛顿邮报说，这个认定为台湾成为亚洲第一个合法化同性结合的国家进行铺垫，奠定台湾作为亚洲男女同性恋、双性恋和跨性恋族群平等权利的灯塔的地位。洛杉矶时报的标题说，台湾成为亚洲第一个承认同性婚姻的国家。关注台湾婚姻平权议题的人士说，这个释宪结果凸显了台湾追求人权平等的进步价值，对于其他国家推动平权运动的活动人士具有正面激励的作用。美国密西根大学政治研究所博士候选人陈芳宇在华盛顿参与过多场支持台湾同性婚姻的活动， 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
那这当然是会对就是各国相关的运动，同志运，不管是同志运动也好，平权运动或者是相关的人权运动，都是一个很大的鼓舞。
陈芳宇说，这个当然是会对各国相关运动，不管是同志运动、平权运动或者是相关的人权运动，都是一个很大的鼓舞，因为这个代表在多年的努力下能够取得进展。而且更难能可贵的是，台湾在亚洲这么多个国家强调传统家庭价值，所谓传统秩序与权威的地方，都能够做到朝向平权，去接受新观念的发展，更能够代表时代在度进步。所以台湾的平权运动对于各国的同志运动、平权运动和相关的人都具有相当大的意义。陈芳宇还是专门讨论台湾社会议题部落格在市场政治学共同编辑，他说，这个释宪结果不单止对全世界宣告台湾是一个愿意推动进步价值、人权价值的民主国家，同时亦都对海峡对岸的中国人说，台湾与侵犯人权的中国大陆不同。
对中国大陆来说的话，我觉得现在自从习近平上台以来，我们可以看到有很多对于人权分子的迫害，例如说709大抓捕。
陈芳宇说，对中国大陆来讲，自从习近平上台以来，大家看到有很多对人权分子的迫害，例如709大捉捕，就是人权律师全部被捉起来。好像台湾亦都有人权工作者李明哲莫名其妙就被中共捉起来。所以这个更加可以看到台湾和中国的治理是非常不一样。对中国大陆的人权分子来讲，他们可以看到在台湾这样努力之下看到的成果。陈芳宇说，他觉得对他们亦都是很好的鼓励作用。去年曾经在美国最高法院前声援台湾同性婚姻合法化的海外台湾人权支持修正民法，力挺婚姻平权。行动发起人林哲亦都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这一次台湾大法官做出承认同性婚姻权利的解释文，使国际社会对台湾的公民运动有更多了解，虽然不一定对台湾的国际活动空间有直接影响，不过这个是一个使全世界从台湾自身的进步价值认识台湾的重要一步。他说，
让大家认识台湾不是借由川普打电话给台湾，川普跟台湾总统讲电话，或者是在美中关系之下台湾会被怎么处理。
林哲说，他使大家认识台湾不单只是借由川普和台湾总统讲电话，或者是在美中关系之下台湾会被怎样处理这样的角度，而是终于可以用比较不一样的角度，可能是社会议题的进步价值这样的角度来了解台湾。这个短期之内可能没有直接或者快速的影响，但是林哲说，他觉得借由这样一步一步的方式，使世界知道原来台湾是一个这么自由民主的国家，是一件很重要的事。在台湾大法官对同性婚姻合法化的解释文发布后，支持同性婚姻团体婚姻平权大平台在一个声明中说，涉自748号写下台湾宪法与性别运动史的里程碑，第一次做出台湾法律对同志社群性倾向歧视违宪的宣示。这个不单止是台湾的重要时刻，更加是全球关注的亚洲亮点。这个解释文将成为亚洲指标，为所有国家带来性别平权的正向浪潮。声明亦都呼吁立法院立即启动后续立法程序，使婚姻平权从期待成为现实，给予同性伴侣应有的法律保障。不过反对同性婚姻的人士对释宪结果表示无法接受。爱护家庭大联盟认为，释宪结果违反多数人民的意愿，根本是无中生有的一场闹剧。捍卫家庭学生联盟说，大法官的见解将造成家庭制度大地震，是台湾民主的一大退步。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各位听众，你如果想收听或者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新闻的话，现在就多了一条方便的渠道。只要你的手机能够上网的话，你就能够随时随地收听或者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电视最新内容的。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就分繁简两种版本。简体版的地址是 cn.voa.mobi， 而繁体版的地址就是 tw.voa.mobi。 再重复一次，简体版的地址是 cn.voa.mobi。 www.mobi.com/mobi， 而繁体版地址就系 tw.boa.mobi。咁请你用你嘅手机试一试，咁睇下可唔可以上到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啦。好啦，听过以上嘅报道之后，咁结束咗呢一节嘅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边嘅时间系新闻提要。美国在下个星期一是阵亡将士纪念日。美国打记者的议员在选举获胜之后道歉。埃及大巴士遇袭，最少23人丧生。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的详细内容。
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美国各地都有为当地阵亡将士修建的纪念碑，从1776年美国独立战争到正在进行之中的阿富汗和中东的冲突，首都华盛顿亦都不例外。作为首都，该处耸立住一些最著名的军事纪念碑，那里有数十个向阵亡美国战士致敬的纪念碑，其中最著名的是海军陆战队纪念碑。这尊雕像刻画了二战时海军陆战队将国旗插上日本硫磺岛的时刻，灵感源自1945年在战场拍摄的一张照片。这座纪念碑献给所有在1775年之后战死的美国海军陆战队队员。一些纪念碑以士兵雕像作为元素，美国国家二战纪念碑就以独特的建筑造型向美国人所讲的最伟大的一代致敬。铜板和花岗岩石柱象征战争年代和国家的团结。4000个金星纪念的是在二战之中牺牲的40多万的美国人。华盛顿的另外一个纪念碑纪念的是在越战之中牺牲的58000多名美国军人。烏克的花岗岩上面刻满了姓名。最初越战纪念碑和1982年结束的越南战争一样充满争议，但它已经成为这个国家最有影响亦都最受欢迎的纪念碑之一，每年吸引数百万游客前来，一些人在它的基座上面留下鲜花、纸条和照片。被指襲擊一名記者的美國蒙塔納州的共和黨的聯邦眾議員候選人在擊敗民主黨對手之後，對他自己的行為表示道歉。他被控犯有輕罪攻擊，據稱這名共和黨候選人當時捉住了一名記者的頸，並且將他扔了落地。詹佛特爾說他犯低了錯誤，他做了一個沒辦法收回的舉動，他對發生的一切沒辦法感到驕傲，他不應該這樣做，他對此感到抱歉。事件發生之後不到24小時，詹佛特爾星期四擊敗了歌手和詩人羅布基斯特，他的勝選使到共和黨得以繼續把持20年來蒙塔納州在美國國會眾議院的唯一席位。埃及当局说武装分子星期五开枪袭击了一部运载科普特基督教徒的大巴，至少23人丧生。有关官员说袭击之中有25名乘客受伤。路透社报道，这群基督教徒正是前往开罗南部的一个修道院，到目前为止还未有人宣称为这个袭击事件负责。一枚自杀式汽车炸弹以及阿富汗各地塔利班叛乱分子发动的袭击，造成至少25名阿富汗安全人员丧生。在这些暴力发生之际，联合国敦促阿富汗冲突各方在这个星期开始的伊斯兰斋月期间停止敌对行动。当地电视台援引克尔曼德省安全官员的话报道，一名自杀炸弹投手星期四下午驾驶一部安装了炸药的汽车冲向阿富汗情报机构的一个办公室。初步报告说至少有6人丧生，另外有几人受伤。据称死者当中包括阿富汗情报机构国家安全理事会在当地的一名负责人。塔利班宣称对袭击负责。塔利班一名发言人表示，巨大的爆炸摧毁了在亚什尔区的设施，并且造成至少20人死亡。塔利班经常夸大袭击造成的伤亡人数。克尔曼德省是阿富汗最大的省份，该省大部分地区被塔利班控制。菲律宾表示，这个星期较早时控制南部棉兰老岛的伊斯兰武装分子之中有外国人。首席检察官卡里达星期五说，棉兰老岛发生的事件不再是菲律宾公民的叛乱，它已经变为外国武装分子的入侵。他又说，马拉维出现了马来西亚人、印度尼西亚人、新加坡人和其他外国武装人员。
卡利达又话，嗰啲圣战者响应一个喺棉兰老岛建立一个伊斯兰国省份嘅号召。菲律宾军队星期四进入南部棉兰老岛一座被围困嘅城市，开始清理喺呢个星期较早时实际控制嗰度嘅伊斯兰武装分子。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听日国际新闻之后，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美国之音中文部与广播在第一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000赫40米，而在第二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0赫40.73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址是 3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主要会报道西藏流亡政府的领袖说川普和达赖喇嘛会面符合逻辑，我们亦会报道俄共想招揽新人加入。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有关中国外长访问俄罗斯，而同时俄罗斯的对外宣传媒体大举进军中国的消息。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中国外长王毅在对俄罗斯的访问当中，将会讨论朝鲜半岛局势，准备7月初两国领袖的莫斯科高峰会议。在中国严格限制西方媒体影响的同时，俄罗斯对外宣传媒体继续大举进军中国，并且特别重视中国地方上的扩张。据美国之音中文报第一记者白华在莫斯科的报道，中国外长王毅5月25日开始对俄罗斯展开为期两日访问。王毅26号将会与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举行会谈，亦可能会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王毅访俄要讨论的主要议题包括朝鲜半岛以及阿富汗局势。中俄两国针对朝鲜半岛问题的磋商互动最近非常活跃。在王毅抵达莫斯科之前，中国外交部长助理孔元佑刚刚访问了莫斯科。他和俄罗斯主管东亚事务的副外长莫尔古洛夫讨论的主要议题亦是朝鲜半岛局势。王毅今次莫斯科之行，最为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在今年7月访问俄罗斯作准备。俄罗斯总统普京刚刚访问中国，参加了北京一带一路高峰会议，但两国领袖依然计划在其他部分国际活动当中会面。王毅为此将同俄罗斯方面协调会面的时间表。中俄领袖将出席6月初在哈萨克首都阿斯坦纳举行的上合组织高峰会议，7月份德国汉堡的20国集团峰会，9月在中国厦门举行的金砖集团峰会，以及今年年底在越南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峰会。俄罗斯外交部说，两国领袖的互动交流非常频繁。俄罗斯总理梅德韦杰夫将会在今年下半年访问中国，而中国副总理汪洋、张高丽以及中国全国人大的委员长张德江、中央办公厅主任栗战书分别在3月和4月访问俄罗斯。来自俄罗斯共产党的下议院国家杜马副议长梅里尼科夫星期四在莫斯科还会见了到访的中共中央纪委副主任赵红竹。梅里尼科夫说，中俄关系是世界大国关系的典范。在两个高官称赞双边关系的同时，被很多国家视为俄罗斯对外扩充影响重要工具的对外宣传机器，加强向中国扩张。俄罗斯卫星传媒平台刚刚在莫斯科和中国的湖北广播电视公司签订了合作协定，双方将会增加对方境内的报道数量，将会交换广播和视频资料，共同制作一些分析性的节目。这个是中国另一间主要地方媒体黑龙江的东北网之后，俄罗斯卫星传媒和中国主要地方媒体所签订的第二份合作协定。俄罗斯卫星传媒过去被称为俄罗斯之星广播电台，他和另一间主要的对外宣传媒体今日俄罗斯电视台同属于今日俄罗斯传媒集团。乌克兰危机之后，俄罗斯的很多邻国，特别是那些曾经被俄罗斯侵略和奴役历史的东欧国家，都非常警惕俄罗斯依靠对外宣传媒体扩充影响力，以及在这些国家内制造混乱。卫星传媒最近曾经和斯洛伐克主要的官方媒体签订了合作协定，但在斯洛伐克国会反对以及社会民意的抗议之下，合作签订只是签字一日之后就被废除。不单止对欧洲和美国，俄罗斯的对外宣传媒体同样非常重视东方的邻居中国。 更紧扩大中国受众嘅规模。卫星传媒平台中文网最近一年嚟大幅扩充，网页嘅信息量大大增加，被中国媒体经常引用。今日俄罗斯传媒集团话，卫星传媒中文网喺中国嘅社交媒体微博上已经有900万订户。中国严格限制西方影响，封杀西方媒体嘅中文网页，唔俾呢啲西方媒体进入中国。但对待西方完全不同，北京似乎并不担心俄罗斯喺中国扩大影响，对俄罗斯嘅对外宣传媒体进入中国持有开放态度。卫星传媒负责国际合作嘅领导人普什科夫话，中国主要地方媒体对卫星传媒嘅兴趣越嚟越大，这个令到俄罗斯感到兴趣。他说，俄罗斯对外宣传媒体不单止同中国中央一级的媒体合作，而且正在逐渐扩大到同中国的地方媒体合作，这个情况就透露出双方媒体合作达到一个新的水准。俄罗斯同中国正在连续第二年举办媒体年活动，在媒体年的框架之下，位于莫斯科的今日俄罗斯传媒集团总部正在举行中国湖北新闻出版广电传媒周的活动。俄罗斯东亚问题学者马斯科夫说，两国媒体代表团互访、双方媒体交流以及媒体之间的新闻和其他资讯互换都将会越来越多。他说，中国对俄罗斯的报道将会更多。马斯洛夫说，俄罗斯认为中国有关俄罗斯的报道太少，或者是有关俄罗斯的新闻太短，所以两国都想增加扩大互相报道对方的信息量。两国都认为目前的信息量远远不够。最近一个星期，有关两国媒体合作的新闻不断。一间业务主要集中在西伯利亚东部的俄罗斯传媒集团，亦在几日前宣布和中国一起成立金砖电视台。中国并没有新闻自由，如绝大多数俄罗斯媒体都已经被克里姆林宫控制。两国同样都有很多记者受到各种的打压。在这个背景之下，两国媒体加强合作，未来将会走去什么程度呢？令人关注。以上是美国之音中文报道，记者白华在莫斯科的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节目。
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日渐衰老的俄罗斯共产党企图通过通俗文化去吸引年轻的新党员，而且要令到俄罗斯的年轻人相信俄共同他们一样关心着贪污腐败以及贫富不均的问题。下边美国之音记者施瑞福在莫斯科的报道。
苏联共产党的后身俄罗斯共产党五月庆祝共产主义少年先锋队成立95周年，星期日在莫斯科红场，年轻的共产党成员戴着红帽和红领巾，挥舞着旗帜，其他人就伴随着传统歌曲起舞，一些人宣誓加入列宁主义的俄罗斯共产主义青年团，年迈的俄共领导人在俄共创始人列宁的坟前安放鲜花，不过他们坚持说共产党绝不是垂死的政党。俄共主席根纳季·久加洛夫说，今日整个一组人加入了共青团，这些人是他们从前吸收入来的少先队的，最近有60000名年轻一代成为党员，党组织生机勃勃，不断进步。不过俄罗斯共产党和他73岁的党主席一样越来越老了。共产党员和艺术工作者伊戈尔·彼得金·罗季奥洛夫说，共产党是退休人员党的讲法是很啱的，只不过只是对了一部分，这些是因为代际变化正是发生，年龄较大的正是离开，不过离开的时候总是心情纠结，好不情愿。俄共招募彼得金·罗季奥洛夫，被他利用通俗和西方文化的形象来吸引年轻一代入党。在他位于圣彼得堡的画室里面，一个宣传招贴画描绘列宁使用一部共产党便携电脑，口号是第二代人在网上。在圣彼得堡的技术管理与经济学大学周末的一次展览上面，彼得金·罗季奥洛夫展示了他的一些最出名的招贴画，其中一幅画将苏联独裁者斯大林吸食烟斗的标准形象改为吸食电子烟，另外一幅画是穿着皮外套和牛仔裤的共产主义祖师爷马克思，还配上斯瓦辛格在电影《终结者》之中的经典台词话：我会回来的。不过向俄罗斯当代年轻人兜售共产主义绝对不是一个细小的挑战。参加展览的学生吉纳并不愿意透露自己的姓氏。吉纳说，没人能够说共产主义是好又或是坏，返回到共产主义是不可能的了，就好像挤出来的牙膏一样，没办法再挤回去。一些俄罗斯年轻人关注腐败问题和日益扩大的不平等， 但这些并不意味着他们会加入父辈的共产党。莫斯科杜马共产党派系领袖安德烈·克里屈科夫说，还未有共产主义，中国也都没什么共产主义。他们问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什么，以及为什么中国会有私有产权和致富机会的时候，中国人就说那些是建设共产主义过程之中邪恶性最细小的措施，等到中国达到了共产主义，他们就不会再有这些了。因此大家今天说的是不同的做法。克里屈科夫是在这里抗议俄罗斯当局的一项拆迁计划的集会上面说的这番话的。当局计划拆毁莫斯科最多达8000栋的苏联时代的建筑，并且令到100多万居民搬迁。拆迁计划令人怀疑有腐败的因素，从而触发了示威活动，共产党亦都参与了示威。克里屈科夫说，今日的主要策略是要令到年轻人有机会实现他们的想法，并不是每个人都同意复制昔日的苏联带社会主义和社会正义的观念，以及昔日苏联的积极向上的态度开始在很多年轻人中间流行，这些是社会研究所显现的。为了给党重新注入活力，在这个星期的党代会上面，俄共成员或者会在24年来首次选举新的领导人。苏联解体之后，俄共曾经被禁，自从1993年俄共被允许重建之后，久加洛夫就一直是俄共主席。参加2018年莫斯科市长选举的俄共候选人克里屈科夫是党主席的一个可能人选。克里屈科夫说，问题不是他来到取代其他人，选举党的领导人的问题是由党代会决定的，在不远的将来，也就是5月26号或者是27号，党代会就会做出决定。无论下一代党的领导人是哪一个，并没有多少人预计当年曾经是列宁的革命党的俄共现在会对俄罗斯的统治精英构成真正的挑战。虽然俄共领导人否认他们是体制内反对派，但是俄罗斯共产党在多数国内政策和几乎所有国际政策上面都支持克里姆林宫。以上是美国之音斯瑞福莫斯科的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西藏流亡政府领袖说，美国总统在对外访问当中分别拜访了伊斯兰教、犹太教和基督教的圣地所在地。他应该要和藏传佛教精神领袖达赖喇嘛会面，他认为这个亦是符合逻辑。下面美国之音记者莫宇在华盛顿的报道。
流亡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桑森格本星期访问了华盛顿，并在星期三在华盛顿智库传统基金会发表演讲。他在回答美国之音提出的有关川普总统与达赖喇嘛会见的可能性的问题时表示，洛桑森格说，川普访问了所有三大宗教圣地，正下来还有佛教。达赖喇嘛尊者是世界上最著名的佛教领袖。既然川普能够会见主要宗教的所有领袖，这样洛桑森格说，他认为他和最著名的佛教领袖会晤完全是符合逻辑的。川普总统的四位前任都与达赖喇嘛会过面，但是北京认为达赖喇嘛是主张西藏独立的分裂分子，坚决反对美国总统以及任何政治人士与达赖喇嘛及其代表有任何形式的接触。一些分析人士认为，在川普总统将北韩问题作为外交重点之一的当下，他可能会暂时搁置与北京的分歧，以赢得北京在北韩核问题上的合作与支持。洛桑森格没有直接表示达赖喇嘛与川普的会面是否可能发生，但是他说，洛桑森格说，他们是藏人，他们一直保持乐观。路透社本星期较早时候的报道说，一名美国政府官员表示，现在讨论川普与达赖喇嘛的会面为时尚早。他对路透社说，川普政府的重要议题是说服中国约束北韩的核和导弹项目。路透社说，洛桑森格本月较早时候曾表示，达赖喇嘛原本计划4月访美，但后来由于一项行程导致达赖喇嘛过于劳累，因此将访美计划推迟至6月。路透社引述洛桑森格的话表示，华盛顿不在达赖喇嘛6月的访问行程上。 洛桑森格在星期三的演讲中重申了达赖喇嘛为解决西藏问题所提出的中间道路。洛桑森格说，中国政府一直表示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可妥协，一个中国不可谈判。好，他们可以接受，但是藏人应当被赋予在中国的真正自治，在中国宪法框架内的真正自治。洛桑森格说，中间道路是既不寻求西藏从中国独立，但同时亦要终止中国政府目前对藏人的压迫政策。他在演讲中提到，中国政府正在强拆世界最大藏传佛教学院色达拉荣五明佛学院。他说，不幸的是，中国政府正在西藏走类似于文化革命的旧路，正是因为中国政府的压迫政策，才会有140多名藏人通过自焚进行反抗。他表示，西藏流亡政府不鼓励自焚。他还指出，藏人没有伤害过任何一个汉人。洛桑森格还指出，中国试图同化藏人的做法并没有成功，反而使得藏传佛教在西藏更加兴旺。公众不单止拥抱佛教，而且第二代和第三代的藏人更加在意自己的文化、身份和文明。洛桑森格说，如果中国政府落实了他们的宪法和民族区域自治法，他们可以认为那个是真正的自治，所以这个就是在独立和压迫之间选取的中间道路。他表示，虽然有一些年轻的流亡藏人主张独立，但是中间道路得到大多数藏人的支持，甚至是一些中共的藏人高级干部亦表示赞同。他还说，前美国总统奥巴马与达赖喇嘛会面后，在发布的联合声明中亦都表示，美国政府支持一个中国政策，同时亦赞赏中间道路，并表示两者并不冲突。不过北京坚称，达赖喇嘛提出的中间道路的实质仍然是分裂祖国，并表示永远不会接受中间道路。两个星期前，众议院少数党领袖佩洛西率领的一个美国国会两党代表团在访问印度期间前往流亡藏人行政中央所在地达兰萨拉，拜访了81岁的藏传佛教领袖达赖喇嘛。北京就此事向美国提出严正交涉，并敦促美国慎重处理涉藏问题。佩洛西在那次达兰萨拉之行中呼吁藏人不要放弃，并表示会与藏人一起面对挑战，为藏人发声。美国之音记者莫宇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国维吉尼亚州里士满的联邦上诉法院拒绝恢复川普提出的旅行禁令。川普上台之后签署了多项的行政命令，其中一项是规定人口主要是穆斯林的六个国家的公民在三个月之内不能够来到美国。下面是美国之音的一篇报道。
第四巡回上诉法院星期四裁决说，这个命令确实相当于针对穆斯林的禁令。上诉法庭在205页的裁决中表示，该行政命令不过是总统在选举前后所承诺，那个就是对穆斯林的赤裸裸令人反感的歧视。参与裁决的13名法官的大多数意见一致，他们列举了川普的电视访谈、推文和在竞选网站上所发表的言论作为他的意图证明。有三名法官表示反对，理由是川普的行政命令并没有提到宗教，他们还批评将竞选材料作为证据。他们的反对意见说，如果法庭在挖出某次竞选活动中各种各样的评论之后没有找到能够达到满意结果的材料，那有什么能够阻止他更深入的去调查？从前一次的竞选活动，或者前一次的商务会议，或者大学期间去找言论。川普总统一月颁布的一道旅行禁令，在那道禁令遇到法律障碍之后，川普总统对禁令进行修改，但是修改后的版本在三月又被马里兰州的一位联邦法官阻止。第四巡回上诉法院的多数法官认为，第二个版本和最初的版本相比并没有什么改进，只是用略微不同的方式施行同样的歧视，也就是俗语所说的披住羊皮的狼。川普政府可以走的下一步是上诉到最高法院。上诉庭的文件说，行政当局有90日的时间上诉。 呢件案件嘅原告之一，国际难民援助项目誓言，无论几耐，亦要将官司打落去。该组织主任贝卡克勒话：，法庭再次核实穆斯林禁令具有歧视性同伤害性，总统唔能够简单嘅将国家安全咁样嘅词贴到一个违宪嘅政策上蒙混过关。呢项行政令中，仲有喺120日内禁止接受难民，呢一部分唔包括喺星期四嘅裁决中。呢项裁决只系限涵盖行。行政令中对六个以穆斯林为主国家实施的旅行限制，不过另外一个上诉法庭，亦就是三藩市的第九巡回法庭，正在依据更广泛的基础审议这项旅行禁令，审议内容包括难民禁令。夏威夷的一位联邦法官最初下令暂停执行川普总统的旅行禁令，第九巡回上诉法院审理的是有关这道法院命令的上诉。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你而家收听嘅系美国之音嘅时事经纬。美国国会参议院少数党领袖舒默喺星期三呼吁川普政府唔好退出巴黎气候变迁协议。据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李日华喺华盛顿嘅报道，舒默参议员喺记者会上话，40名民主党议员喺同一日联名致函川普总统，要求川普唔好将美国撤出巴黎气候变迁协议。川普同多名白宫幕僚曾经就美国参与全球制止气候变迁的行动进行过讨论，并且讨论美国是否要继续遵守在巴黎气候协议当中所定下的承诺。目前白宫方面说，川普总统将会在今个星期意大利七大工业国集团，也就是 G7 的高峰会议，以及在布鲁塞尔同欧洲联盟以及北约组织领导人会议结束之后才宣布他决定。民主党参议员向川普表示，如果川普选择退出巴黎协议的话，将会严重影响到美国的经济、外交以及环境。舒默参议员提到，当中国选择将清洁能源以及环境保护视为危机当中的转机的时候，如果美国选择转身离开，那就只是等于将全球环境问题议题上的领导地位拱手让给中国。
Withdrawing from the Paris Climate Agreement would be a historic misstep.That would massively disadvantage both America's businesses and diplomats and our environment.
舒默参议员话：退出巴黎气候协定将为历史性错误，将会严重打击美国嘅经贸、外交同环境。呢个情况仲将会破坏美国喺国际舞台上嘅形象，并且令到中国喺道德上占咗上风，并且对抗气候变化上取得经济优势。另一名出席记者会嘅资深民主党国会参议员卡丁话。当世界各国都选择加入保护环境的行列，美国如果选择退出对抗气候变迁的主流，将会导致美国孤立无援，沦为同叙利亚等等这些没有参加国一样是同一类的。舒默又说，川普的竞选口号是美国优先，但这个同孤立美国有很大的区别。舒默说，川普在竞选期间多次说中国抢了美国的饭碗，现在还要被中国在经济和道德上占上风，目的究竟是什么呢？是不是安抚抗空兄弟呢？他说这个将会以牺牲美国中产阶级作为代价，所谓的美国优先和所谓的孤立美国两者之间是有巨大的区别。根据巴黎气候变迁协定，参与各国将会加强对气候变化威胁的全球应付，将全球平均气温较工业化前水准升高控制在摄氏两度以内，并且努力将升温控制在摄氏 1.5 度之内。2016年9月，美国和中国在杭州的 G20 高峰会议前夕正式联合批准巴黎气候变迁协议，美国承诺将它减排 26% 到 28%。 美中两国所排放的温室气体占全球 40%，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碳排放国家，占全球碳排放总量 25%， 而美国就排名第二，占 15%。所以美中两国的减排努力成为减慢全球气候变迁的重要所在。以上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李日华在华盛顿的报道。根据以上报道结束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怎样可以轻轻松松学英语回话呢？
听美国之音粤语组制作的流行美语啦，
逢星期一晚9:50和10:50播出，
星期四还有重播添。
每次是介绍两个美国年轻人常用的词汇的，
而且不一定在字典查到的。约了你啦，
到时见啦。
好啦，听过以上嘅节目之后，咁结束咗美国之音喺第一个钟头嘅粤语节目。不过我哋马上会播出美国之音第二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噶，欢迎你继续收听。我哋喺第二个钟头使用嘅广播频率系短波73.65千赫，40.73米。